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钟迅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昨天的时候呢，联邦最高法院做出了一个裁决啊，这个呢是美国的历史上大概是第一次啊。以前从建国一直到现在，人们都说，美国的总统在行使这个权力的时候呢，行政权力的时候是有豁免权，这个是写在宪法里边的哈。那么，这样做这样的规定呢，人们没有触碰过，也没有人挑战过，同时也没有人要求最高法院去解释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但这次碰到了哈，这个前总统川普呢，现在不是被告了吗？一月就是2021年的1月6号冲击国会，他这个在去年的时候呢，被这个联邦的独立检察官 Jack Smith 告到法庭，一共4项罪名，其中的几项呢，就是第一，他是为了不承认这个2020年的大选的结果，就密谋要推翻这个大选结果哈，然后比如说撒谎啊，造谣谎言，说是这个就是在选举之中有舞弊的情况啊，然后煽动一些人冲击国会啊等等，所以就被告了。那么于是川普就把这个案子拿到了最高法院，说是这个他在任期间啊，在总统任期这个他有没有豁免权。那昨天最高法院做出裁决来了，说他在总统期间是有豁免权的啊，所谓的豁免权就是他在执行核心的这个总统职务的时候有绝对的豁免权，在其他的公务方面有推定的豁免权，而在非公务，因为总统的所有的事情和行为不一定全部都是公务的哈，或者是和公务有关的，那么在非公务的这个行为上呢，是没有任何豁免权。
这个里面涉及到一个英文字的翻译哈，他管这个叫做 official acts， 对吧？
对
啊，这个翻译啊，说实话在中文中呢还挺微妙的。你说这个 official 是官方的，好像有点不太恰当。
嗯，
这个翻译什么叫官方的呀？说这么一个声明，这是官方的声明，这个大家可以理解。但是他这个行为是一个官方行为，那么因为马上人们就问，那你告诉我一个非官方行为哈？你说职权内的一个行为，那什么是他的非职权内的行为？
嗯，
等等。所以这个里面呢，咱们一方面不去纠结这个翻译哈，另外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这个裁决是什么意思。请注意，这个裁决不是说川普有罪或者无罪，他裁决的核心，最高法院的职责是解释宪法，他就解释宪法对总统的豁免权有多大。那这个呢，是他这个裁决的意义，也就是说他有罪没罪啊，实际上最高法院是把这个案子给推回去了下级法院了。
对，
他没有裁决川普有罪没罪，说他有罪没罪啊，你们裁决就是给了华盛顿 DC 的那个联邦的上诉法院，也就是说你们看，但是你们在起诉的时候，在裁决请注意啊，我这画了个圈儿，对，要按照我这个规定去执行啊。你要先判断他的这个行为属不属于他的所谓的 official acts， 他的职权内的，或者是你刚才说什么任职内还是什么？
对，公务的
啊，公务的啊，属不属于他的公务的官方的，随便怎么，你先给我决定这个。
嗯，
如果属于，
豁免，
咱们就极端一点说，如果属于，杀了人都得豁免。
嗯，
就这个意思。这个裁决不光是对川普一个人了，以后
任何总统吧，
所有的总统咯。
嗯，
那也就是说，他的理法理就在于说呀，总统呢，他职位太重要，他甚至是一个三权分立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那么，如果这个时候有机构或者有个人去骚扰他，各种各样的事，老是去告他。那么在这种时候，他就无法能够正常的执行他总统的工作。这让我们想到什么呢？这让我们想到台湾、韩国、巴西，对不对？这些国家都有总统啊，被扔到监狱里面去，都有这个情况。如果按照昨天最高法院的这个裁决，我觉得朴槿惠可能不一定会被送到监狱里去。这个咱们再说啊，这个咱们再说。所以咱们今天呢，就看看昨天这个裁决具体的是 是什么意思，然后对于接下来下级法院的审理有什么影响？
这个下级法院呢，现在就要重新的把他那个四项罪名啊，要开始重新捋一遍了，就是说哪些罪名是属于公务的，哪些是不属于公务的，属于公务的那部分对不起，您就扔掉吧，这个就没有办法起诉了。那么如果你说是不属于公务的，请列出你的证据，为什么你说它不属于公务啊？那也可能拜登那方面的辩护律师说都是公务的啊，所以这里头就有
说川普的辩护律师
川普的这个辩护律师说那都是公务的啊，所以这里头就有的说了啊，就有的辩论了。我界限在哪儿呢？什么叫公务的？什么叫不公务的？非公务的？这个说实话，其实对美国的政体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哈。因为在这个之前，曾经那个Sotomayor 哈，这个大法官呢，他曾经说过，但是后来在昨天的裁决书当中，他是作为反对一方的这个大法官呢，也说了啊，他说这个是大错特错啊，这个六名大法官顺便说一下，这次投票的结果是6-3啊，这个毫无疑问的
清清楚楚的、
就是
党派的
对保守派六个大法官全部是同意啊，这个三名民主派就是民主派的大法官是全部反对啊，所以呢这个那六名保守派大法官里边有三名是川普任命的啊，所以呢是这么就是当时的投票结果是这样。那好了，自由派的法官呢就认为说这个将会给美国的总统一个叫做特赦金牌呀、他可以在任内做任何的事情了。那个Sotomayor 大法官他就举了几个例子啊，他就说好，当一个美国总统他派海军的海豹特种部队去暗杀那个他的政敌，在这种情况他是不是可以豁免？他说当一个总统他告诉外国的政府或者是举行一个军事政变以换取什么什么的，是不是这个可以赦免？或者说是当一个人给他贿赂然后要求他赦免某一个人的时候，因为总统有赦免的权利嘛，这是不是可以豁免？算不算是公务？这里头就说就是人们就现在就发现哈，我看今天早晨的这个就是美国的主流媒体和法律界的专家对这个事情呢都表示特别的担心啊，原因就是说当总统你觉得好像哦他下令去组织一个政变或者是刺杀他的这个政敌，这应该是肯定是犯罪了，可是问题你别忘了，如果他冠上一个叫做保护国家安全或者说是任何的一个维护这个国家的利益，他只要把这个名字往上头一放，我涉及到国安的问题了，那这就变成公务了，这就变成总统的职权范围之内了。那以后总统所有的东西只要冠上某一个冠冕堂皇的名字的话，是不是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呢？
关于总统可不可以令他下面的军人去暗杀某一个政敌这个事儿呢，在上诉法院的申辩当中就已经提出来了。那么上诉法院那个法官叫 Tanya Chutkin 啊 ，Chutkin， 他就已经问了。他问川普的辩护律师，他说：“我问你这样一个情况啊，假如川普命令他下面的军人去刺杀了他的政敌，这个事情会不会得到豁免？”那川普的辩护律师是斩钉截铁的回答：“应该。”他的解释是这么说的。他说即使杀了人也应该豁免，但是呢他说有一个情况可以不豁免，就是那你弹劾他呀，你在国会里面你可以用这个事儿把他给弹劾掉，然后在你弹劾掉了以后你再进行司法审理。他的意思就是说那个不是你法院的事儿，那是国会的事儿，就是他在那个宪法里面是对他有保护的。那总统可不可以被弹劾？宪法里有没有一个规定说总统的豁免权如此之大以至于连弹劾都不可以？没有啊，对不对？那历史上有总统被弹劾，川普被弹劾两次，对不对？所以那他的律师说你去弹劾啊，你去走其他的那个路，你别从这儿走。 在最高法院的听证还说到，那么他不指使他的下面的军人去杀人，他自己直接杀人行不行？你知道吗？所以这个法律的讨论呢，到了后来他就一定要把这些极端的例子举出来。当然我们大家可能都相信说，哎呀，你这个耸人听闻呐、啊，他不可能了，他不可能拿着刀子拿着枪去杀人去，他也不可能指使他的军人去杀人。但法律就是，那要是杀了呢？
嗯，
你知道吗？他现在是问这个问题。好，那稍等一会儿呢，我们把它具体化一点，就是说现在对川普的这么多的审理嘛，对不对？哪一个还可以继续进行？因为我再强调一下，昨天没有说从此以后川普不能审了啊，他都豁免没有。他是关了一些门，但是还留了个门缝。那么他留的这个门缝是什么？川普哪些被起诉的事情还可以继续审理？以及这个里面6-3的裁决啊，它背后有什么意义？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昨天联邦最高法院对总统到底有没有豁免权啊，在任内的这个所有的决定啊、行为啊，有没有豁免权的问题呢，做出了裁决啊，6-3的结果呢，是认为总统在行使他的这个公务权利的时候呢，是有豁免权的啊。所以呢，这个等于是把现在川普的两个案子呢，就是有关于联邦刑事调查和起诉的两个案子呢，等于踢回到原来的下级法院来进行重新进行审理了哈。要按照最高法院的这个画出来的框框来看，他哪些是可以豁免的行为，哪些是可以不能豁免的这个行为哈。但是从实际的意义上来讲呢，基本上就等于川普这些刑事起诉的案子呢，在11月的投票之前，基本上都不会再进行了啊。原因就是说，你根本没有那个时间来准备好所有的东西。首先，你要一件一件的厘清啊，哪些是属于公务行为。那么，其次要收集证据。如果你说它不是公务行为的话，那你要证明啊，你怎么认为它是不是呢？你要收集各种各样的证据，同时还要交给法院的法官去审查，看看到底是不是你说的对不对。那这样一来的话，好几个月就过去了。好几个月过去以后，对川普有什么好处呢？有这样的一个实际的好处，就是如果他要在11月5号的选举当中获胜的话，那所有这一切都不存在了，因为他只要当了总统，马上下令司法部你给我全部撤销对我的刑事指控，那就完了，这所有的案子全部撤诉了，以后也不会有了啊。所以呢，这个就是实际的好处，但实际上呢，它在未来的过程，就是在未来啊，其实对美国的政体，说实话，是我是感觉到是有很大的伤害的啊，因为你不能够保证所有的美国总统他都是遵纪守法的，他有的人他可能就是，你看那个索曼尤尔大法官他就说了，他说这个东西啊是这样子，就是说美国总统应该是我们这个国家甚至是全世界大概是最有权势的一个职务了，有权有势啊，因为美国是最强大的国家嘛。那么这个总统他如果要是有了这层保护伞的话，他在在职期间几乎可以为所欲为的做任何的事情，冠冕堂皇的去做任何的事情，他可以利用公职去违反法律，他可以利用公职以权谋私，谋取自己的私人的利益，甚至他可以利用这个公职来达到某些邪恶的目的。
但是昨天索德马约也说了，这一个裁决呢是一个无法逆转的裁决，已经定了嘛？
对，
那说了就这样了，除非以后再有什么类似的诉讼，但这个就算是一个司法先例了。美国的历史上有一次差一点儿送到最高法院，但是没上去，就是 Nixon 那一次啊。他身边的人给他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就是说如果你不辞职的话就会被弹劾，而且他还涉及到一些罪行呢，所以为了避免弹劾他辞职了，辞职了以后也躲不过司法的这个起诉啊，哎，他的副总统把他给赦免了，
对
啊，所以就没事了，就是这么一个，再差一点，在1974年的时候呢发生这个事情没发生，一晃到了2024年，哎，这个事儿冒出来了，就是要看那个 总统或者这选总统的这个人，他会不会触碰到这个问题？那当然，川普触碰了，身上背了这么多的诉讼，于是就一路走到最高法院。那我们看一些具体的，比如说对他的诉讼，这里我们强调的是联邦的啊，纽约那个什么封口费什么的那个不是这个事儿，
嗯，
那个跟他的职权，而且封口费那个问题他还没当总统呢，对不对？他是在竞选2016年竞选的时候出现的这个事儿，然后乔治亚州那个。有点麻烦，乔治亚州的那个尽管是州的，它不是联邦的，但是由于有了最高法院这个裁决，它有点麻烦。首先我们看一看啊，说第一项，说他呢在大选了以后，1月20号才交接嘛，
嗯，
他没到1月20号的时候他还是总统呢，那么那个时候呢他跟司法部有一些沟通，和他司法部的高级官员讨论，说看看能不能调查一下，说这个选举舞弊啊什么进行这个，那么这个呢属于他的公务范畴了。这个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 John G. Roberts Jr. 他是明白的是写着，就是总统有权和他的司法部进行一些沟通，而这些沟通是在豁免权之内的。
嗯，
这样呢，现在有一些法律界就认为他这个恶化，就是他恶劣的一点就在于他推翻了司法独立。因为司法部长什么联邦调查局局长什么这些是总统任命，但是他是独立的，
对，
不能是说啊，那我犯罪你不能调查啊，你只能调查我不喜欢的人，不是。那么但是如果有了你这个豁免权，那么他就可以这个随意的就说，哎，你调查他，对不对？他可就指使司法部去调查，而不是司法部拿到证据后自己启动的这个调查，是总统指使。你比如说现在说这个亨特·拜登这个事儿吧，对不对？这个是司法部在调查的。那么如果按照现在的最高法院的裁决，那拜登就可以给司法部一个命令，哎，别调查了，
嗯，
是不是这样的？对不对？这是他的总统范围，这是第一啊，这是关于这个。第二呢，关于彭斯这个问题，副总统彭斯，因为他不是给他施加压力嘛，让他不要去投票这个事儿呢，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昨天在裁决书是这么写的，就是说总统和他的顾问之间的一些往来沟通啊等等是属于这个豁免权的，而副总统属于他的顾问的范畴，所以他给副总统的压力或者什么是豁免的。
嗯，
那完了啊，这个彭斯的这一条的起诉也就没有了。那关于这个煽动国会1月6号煽动这些人冲击国会这个事情，以及他把一些这个亲他的这些个组织里面，他放置的一些人，包括一些假的什么，
对，假名单啊，
假名单呐、什么假的那个叫什么了，选举人呐、等等这一些呢，这个你们呢下去你们自己讨论去，下级法官自己讨论。但是我告诉你们，你们假如发现他的某一个行为是所谓非公务的、非官方的、非职权内的啊，假如发现了，因为刚才说那个门不是还留了个缝吗？就是非official unofficial 的可以调查，可以起诉，对不对？
嗯，
好，你们发现了他这个行为是非职权内的，好，你去调查。但是第一，你不能碰他的动机，你说这事儿他为什么这样做你不能去讲。第二，如果你在调查中发现有证据啊，有什么的，是你发现那个证据是属于他的公务内的、职权内的啊，不能用那证据，这个就大大的增加了起诉的难度。
对，所以你调查的时候还要一个的去厘清啊，这个问题。再加上，川普的辩护团队他可以说，我认为这个选举当中有舞弊的行为，所以我让他们进行的调查，或者说我让这个下面的支持者去冲击国会，这个叫做是符合宪法的。而那些人要去这个，比如说最后的验证，或者说通过那个2020年的大选结果的那些人，是叫做非不合法的，这个是违宪的。那这样一来的话，这不是冠冕堂皇的，他的这个马上就扭转过来了吗？所以这个我估计所有的这些东西，就是最高法院这个裁决，把这个川普等于是放在了一个极其有利的地位，他的那些 就是联邦方面的这个调查，基本上就等于是无功而返了，基本上是就没有办法再进行下去了。他除了这个一月六号的调查之外，他还有另外一个调查也在进行，就是
把文件拿回家那个事儿。
对对对，就是联邦调查局不是就是搜查他的在这个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嘛？因为他卸任以后把政府的机密文件保留到自己的家里边啊等等哈。那这个调查估计可能也是无疾而终啊，原因他总能找出一些借口来说，这是我在任内的时候我已经说了解密了，我只要说过一个解密，我不需要通过任何人。川普说了，他说我心里头已经给他解密了，
对对
对吧？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怎么去再去碰这个事儿呢？所以所有的这些啊，以后所造成的这个法律的后果呢，其实我们逐渐的、慢慢的都会看到，它会显现出来的。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法国昨天进行这个，应该是礼拜天啊，进行这个第一轮的议会选举。那么他们的制度呢是两次啊，就是说上个星期天进行一次，这个星期天再进行一次啊，分两轮来进行。但是第一轮的投票当中呢，人们就已经发现了，看来包括这个欧洲的一些国家啊，再包括美国呢，基本上选民啊开始有点向右转的这个情况已经出现了哈。这个在第一轮投票当中呢，法国的极右翼的这个党派啊，反而得票最多啊。然后马克龙他所领导的这个复兴党是中间派的，这个呢被等于是冷落了啊。也就是说他在三大势力当中他是属于第三啊，排名第三，排名第二的是左翼的联盟啊，所以呢，这个非常有意思，它对法国的影响，对整个欧洲和整个国际局势呢，都有一些影响。所以今天我们来看看法国这个国家的政体，以及这次这个选举啊，可能会产生的后果。
这个特别好玩一个形象，因为在其他的一些地方，我们一般的来说，包括在美国在内，就是你选举的时候呢，尽量往中间靠一靠。
对，
越靠中间，吸引的人越多。你这个极端的左，极端的右，那总是你给你靠了一个极端，那么就说你是少数嘛。哎，没想到在法国极右极左还都拿到了比中间那个票还多。你说这个事儿是不是反映了某种民间的情绪呢？那100%的。对美国有没有影响呢？100%的。当年的脱欧和就是英国的脱欧和美国的川普的当选，对不对？这都是一个历史造就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在讲这个选举之前呢，粗略的跟大家讲一下法国的这个议会是怎么回事啊，以及这一次的选举为什么叫做提前选举。是因为啊，六月初的时候我们跟大家也介绍过欧洲议会的选举呢，马克龙这个党惨败。那么他的惨败又这个对应了右派的在欧洲议会里面席位的增加，于是呢，他就行使了一个总统的职责，就什么，就是说我解散议会。为什么呢？因为你不解散的话，右派在议会里面他会形成一些势力，然后他会把你这个总统呢变成叫做投不信任票，他会影响你，你以后什么施政啊，什么政策你也别进行了。他解散这个呢，他是用一个这样一种方式吓唬老百姓一下，说你看啊，这个欧洲议会的选举，你看看右派啊，这些人纳粹啊，你知道吗？就这种啊，都是这些人都抬头了，你们看着办吧，咱们这个国家以后这些政策怎么来进行呢？你们就投这个议员，然后如果你们投我的这个党的话，我的在议会里的人占多数的话，那么咱们这个国家还向着正常的方向行驶，否则的话将会偏离轨道等等，这是他的这个决定。那法国这个议会的制度跟美国有点像，就是参议院和众议院，参议院人少，众议院人多。欧洲呢，它也是有这一情况，有时候我们听说 House of Commons 什么之类啊，这一听是带有强烈的历史的歧视的，还有 House of Lords 什么这种，哎，这个你这是老百姓的这么一个议会，那个呢是哎带有爵位的人的，但法国不是，他那个参议院等于美国参议院的这个呢叫做 Upper Senate， 叫做上议院，其实这也是 歧视性的，干嘛你上我下啊，对不对啊？
对，历史
造成的，下议院上议院这都是带有歧视的词语，但是后来呢他有的可改过了，在法国这个叫 Upper Senate 349人，这是他的等于美国的参议院啊。他的众议院呢他叫 National Assembly 叫做国民议会，这个呢是577个人。他这个577个人怎么算出来的呢？他把法国啊划成577块，一个选区一个人，就这么简单。法国国内切割，然后他还有一些海外的属地呢，他还有一些海外的侨民呢，他把这个切划了一划，划成了577块。也就是说你在美国一个法国的侨民，比如说你只能投这个人或者这三个人，这四个人里挑
一个，就你的选区里面吧，
你只能挑，这个你大家就明白了吧，这个就是他的两个组成，他的议会的两个组成。但是他接下来跟美国有一个本质的区别，就是在美国的参议院好像更重要一点，他有最后的一种决策权，但是在法国他的这577个的国民议会他反而要比那个参议院是或者叫上议院更重要，他有很多的政策什么，他有最终的决定权在这儿，所以争夺国民议会的这一场战斗就格外的重要，这是一个背景知识。那么咱们接下来看看这马克龙这一场赌博为什么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赌输了，这个真是没有办法。这个极右派呢，从目前的状况来看，在第一轮投票当中呢，得票大概是33%，这个极左派联盟呢是28%左右。那么马克龙，
极左派啊，我跟大家打，就是共产党，你这么理解就行了，就是左到这个程度，它里面的部分的成员是共产党。
应该算更准确叫做社会主义吧，
社会主义，
基本上就算是社会主义的这个理念啊。就是美国的民主党，基本上就是这么说。然后，马克龙所领导的这个复兴党呢，他算是中间派哈。结果没有想到，他只得到了差不多20%左右。所以，在这个格局之下呢，等于是他原来在欧洲议会的投票之后呢，他认为说，我赌一下呢，第一看看民众的反应，对极右的反应，估计呢，他认为说是，他有戏啊，就是说他的复兴党呢，可能投这个支持率呢会上升一点，因为他当时预判啊，说是左翼联盟在这次的投票当中可能会分裂的一部分，他不会绝不会去投那个极右翼，
对，
所以分裂出的那部分可能会投到中间派，就投到他的这个复兴党上，结果没有想到这个如意算盘啊打错了。人家左翼的联盟非但没有分裂，反而变得更加团结了，绑在一起了，说哦，你极右翼，这不是跟我的理念是完全相反的吗？你现在不得了了，现在变成第一大党了，那不行，我们得联合起来对抗你。所以左翼的呢，他们反而变得更加团结，所以这个马克龙他自己的复兴党非但没有吸到这个左翼分出来的分流的这个票，反而他自己的党啊，逐渐的有一些人靠到左翼去了。所以呢，这样一来的话，这个法国现在就出现了左翼右翼这两个极端势力的这个力量啊，比中间势力要大得多。那这样一来，其实不管是在第二轮投票当中，这个就是国民联盟，就是极右翼的这个勒庞所领导的这个党，他到底能不能获得多数，就是50%的多数，但是他已经在刚才所说的国民议会当中已经占据了1/3的天下了。那以后不管怎么说，这个马克龙他的政策要想实施，或者他所批的预算要想通过，难度就更加大了。
马克龙他对形势的错误的判断只能是说是一种悲哀，因为什么呢？你是这个国家的总统，你对这个国家现在看来你的了解是脱节了。
对。
那你怎么会做出这么错误的一个判断？你想，他要是没有十足的信息，他不会解散议会，他不会进行这一场赌博，他就是觉得自己有可能赢，用这个方法挽回一点他在欧洲议会选举那儿的面子，但是没想到更加巩固了人们对他的这种管理的 不信任吧。
嗯，
那你说是这个极右翼是干嘛呀？啊，他不是希特勒，确实是，就是这个勒庞他爸爸是纳粹，1972年他成立的这个什么国民阵线，但是他把名字现在给改了，改成国民联盟了。
嗯，对，
他把他爸爸的这个党的名字给改了，而且他呢，这个在过去这些年是千方百计的摆脱他身上的那个纳粹的阴影。
嗯，
啊，就一直说不是，我们那个绝对是反对纳粹的等等。因为早先他爸爸也是对于什么屠杀犹太人这个都是模棱两可的，都是质疑啊等等。他现在哗哗哗这个漂白啊洗白啊，而且他自己勒庞，他从他自己的党的主席退出，他交给那28岁的 Bardella 了，
对
对不对？这个是一个特别精心选的一个人物，乔丹巴特拉啊 ，Jordan Bardella， 他要求他你讲话永远不许给我大声。
嗯，
你知道吗？不要觉得好，我们这些极右派像
温文儒雅这么一个人，
哎，不要像那个希特勒似的。
嗯，
啊，你看28岁，对对对，年轻有为。然后你再听一听他们现在提的是什么，你就明白为什么他们得了这么多票了。学校学生进上课的时候不许用手机，你告诉我家长欢迎不欢迎？
嗯，
你告诉我学校老师支持不支持？这是他们的理念。然后，咱们在能源方面，这一个方面的预算啊，咱们减轻这个能源税，对不对？大家也想，那这样的话，就不是油价就便宜了嘛？
对。
那很多的税，我们的油价贵是来自于税啊。哎，他第三点是最受欢迎，不是法国人，不享受法国人的福利。你看他来这个，
对，
你不是法国公民，你不管是什么移民，你干什么拿我的福利？你交税了吗？我这福利是这么来的，所以不给。其实他意思就是反移民了，对不对？反对，尤其是反对这些非法移民等等。你想想，这些在当今的美国也好，在英国也好，在法国其他欧洲其他国家，确实是有一定的民意的。那稍等会儿，咱们看看7月7号，法国将会发生的那个77事变，对，就是这个礼拜天，因为他要进行第二轮投票。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钟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法国的这个议会选举哈，第一轮投票刚刚结束，那么星期天的时候呢进行第二轮投票，所以这个呢可能对法国的政治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哈。因为7年之前啊，马克龙他以39岁非常年轻的这个年龄呢当选法国总统啊，之后呢7年他形成了一个他自己的政治格局。但是呢他的这个施政的理念啊，有些方面呢看来是没有得到民众的认可，或者说是民众感觉听上去好听，但实际上实施了一段时间以后呢并没有得到实质的益处啊。你比如说他就给人家感觉就是他对很多事情比较太过于理性而过于冷漠，给人家的感觉就是比较冷漠啊。你好像老是站在一个道德的高点，然后告诉民众应该这样做应该那样做，但实际上呢民众感受不到，就说有产生了这种距离感吧，然后就和大众脱节了。他呢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这个是法国政界的人都知道，领悟力很强。以前他没有当过就是在政治方面政界他算是一个新手，但进去以后呢再加上个人魅力啊什么的，他这个进行就是角色的转换非常的快啊。所以呢这样一来的话呢，他可能就对自己的一些能力啊有过高的估计。他认为说他可以说服别的人来同意他的观点，不管是民众也好是这个政客也好，但实际上呢他有这样的决心和胆魄当然是好事，但是效果有的时候并不是那么明显。他做了这么几件事情，第一就是俄乌战争爆发以来，西方国家纷纷的领导人纷纷的和普京划清界限。他一开始的时候还记不记得几次三番的跑到莫斯科去和普京谈话啊，就是交谈，看看能不能够实现停火，这是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啊，结果没有成功。今年的时候他突然提出来180度转弯啊，突然提出来说如果要再战争继续下去，乌克兰顶不住的时候，北约法国不排除派兵出兵啊，去打仗，帮乌克兰打仗去的这个想法。那当然他这个想法一他这个话一出来， 北约、欧盟包括美国一片反对声，说我们没想要出兵去打仗，您这是代表谁讲话呢？
因为这样就世界大战了嘛。
对对，这不是就把整个的北约和欧盟就扯到里头去了。现在美国和北约忙不迭的要划清这个界限，不愿意扯到那个俄乌的战争里头去啊。这是第二。第三，他是一再的呼吁，说是我们欧洲要成为一个独立的欧洲啊，欧盟要摆脱对美国的依赖，否则的话我们将会沦为美国的附庸啊，最后将会死亡，就没有这个独立的欧洲了。但其他的欧洲领导人不这么想，他们认为说，如果现在摆脱美国，跟美国保持距离的话，我们现在就死亡了。所以呢，你看他好多他认为说是应该推行的一些理念推不下去。
嗯，那再回到七七事变啊，因为这个礼拜天呢是7月7号，法国的国会进行第二轮投票。为什么有第二轮投票呢？刚才讲过，他把法国人呢切成577个小的选区，如果有一个人在577的当中的某一个选区，他不管是4个人5个人选，他拿到了超过半数，那他当了。
对。
那些人全下去，那么这就完事儿了。那为什么第二轮？因为有300多个选区都没出来，都没有一个人拿到超过半数啊。
对对。
那就得再选啊，总得要出来一个人呢、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刚才说的极右的勒庞和巴尔代拉为首的极右啊，在席位上大有收获。极左的这人呢叫梅朗雄，这梅朗雄呢也很厉害啊，他拿的票很多，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选举一看，哎呦，我党还得了这么多票，这个马克龙得这么，这个右翼抬头，他下令他自己党内所有的在选区里面是第三位的那个人全退出来，
退出来，对，
这样的话就不用分票了嘛。
嗯，对，
他是这么一个想，但是想的有道理。我的这个候选人退出来，投我的那个人是断然不会投给极右的呀。
嗯，
我是共产党，他就我支持我共产党的票，或者社会主义这个支持我的票，怎么会投给纳粹的？这我们是把它简化了，怎么说？哎，他做了这个决定，哎，这个决定有效没有？这个得看吧，对不对？还闹不好真的会有效啊，因为那些选民就哗的一下都投给马克龙了嘛。那他的这边在7月7号的他的那些候选人，在那种焦灼的地方，3、4个人出不来的那个，可能就出来了。但是右翼也有一些人退了，右翼也有一些人，因为他不是只有一个党嘛，对不对？他的这稀稀拉拉一大堆，他一看，我的投票的人是那个可以投给右票右派那些人，那我退了。所以七七事变到底怎么回事，咱们礼拜天再看。